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创世纪33章，过了亚伯还是雅各。韦保罗牧师2001年，王兆丰译2005年，朗读赵希拉。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是创世纪33章。假如大家还记得的话，几个礼拜前我们在讲23、24章时谈到过预表与实力之间的差别。预表是旧约中某个人或某个事情清楚指向新约所实现的，凡是新约作者所引用的所说明的就是预表。比如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0章29节。我们就知道，旧约中献祭的羔羊是基督的预表和影。有时候我们在旧约里看到的人或事可以作为实例来说明新约的人或事。在这一章经文里，我们会看到真实的人的真实行为，以及人如何来到神面前，包括我们自己怎么看来到神面前这件事。我把这一篇讲道的名字取为过了亚伯还是雅各。你们大概还记得上一章里亚伯是雅各与神在河边摔跤的那条河的名字。我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整夜摔跤之后，神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但他秉性难移，行事为人仍然是雅各。有意思的是，自从亚伯拉罕改名之后，圣经再也没叫他亚伯兰，但是雅各的名字此后仍然出现过45次之多，而叫以色列才23次，所以他看上去更像是雅各而不是以色列。他曾做了那个惊叹不已的梯子之梦，我们从那梦里知道神会将他的恩典延伸到人类中来。他与神摔跤整整一夜，并得了胜，蒙了神的祝福。平克说得好，一个人蒙了特殊恩典遇见神，或得了神的特别启示是一回事，但是活出这种能力来则是另一回事。神打开了我们的眼睛，他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他。有时候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神对我们的爱，他改变了我们的身份，但是一个可悲的事实是，我们中间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里行为举止常常根本就不像我们已经被改变了。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的又是何等清楚，唯有耶稣的言行一直讨父神的喜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我们祷告求你向我们启示这章经文的真理，帮助我们来理解雅各的弱点与长处。父啊，求你让我们明白，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教训，仅仅是让我们看到别人的经历，而是要给我们上一课，在我们心里刻下深深的记忆，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认罪悔改，应该改变我们自己。但是在这一切之上，父啊，让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些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让我们牢记唯一的救赎盼望就在基督里面。我们祷告奉他的名求，阿们。33章1到3节，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分开交给利亚拉杰和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杰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讨论过， 雅各制定了一个战略，为了平息以扫的愤怒，他把家人和财产分成五队，希望把哥哥的怒气一点一点的磨掉。他这么做或许还是有点智慧的，因为他很清楚以扫的火爆脾气和异变的性格，这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心里的确是对以扫充满了恐惧。一个人能够蛮有勇气的与整夜与神摔跤，早上起来却在他哥哥面前像老鼠见了猫，这就说明清楚的说明了此时此刻他的确被恐惧所摄。当我们怀疑神是否真的对我们的敌人掌有控制权的时候，恐惧害怕就是不可避免的。你或者是被恐惧所控制，或者是被骄傲、被其他等等东西所主导。恐惧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比如说不敢向人传福音，怕被别人笑话，或者是不敢宣讲神的律法，怕被人指责为自义。雅各想要自己的财物来平息以扫的愤怒，人又是那么喜欢拿出自己的好行为、好品德来到神的面前。我常听有人说，假如上帝救那些基督徒的话，那他就有责任要救我。说实话，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生活言行实在不怎么样，有些还不如世人。但是箴言书说，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33:4-7，以扫跑过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以扫举目看见妇女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杰也前来下拜。我们知道前面雅各为这事已经向神祷告过了，但我不知道现在他心里在想，到底是神改变了以扫的心呢，还是他那套战略成功了。到此为止，圣经才开始了32章。但我们已经多次看到神如何降服人的心来保护他的子民。记不记得亚米比勒与撒拉的事？神如何不允许亚米比勒碰撒拉？记不记得神告诉拉班不准与雅各说好说歹？这里我们看到以扫见到雅各的时候变得非常热情，这是雅各根本没有料到的事，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雅各的战略部署成功了吗？或许是的，或许神就是用他这一方式改变以扫的心。但是说实话，假如以扫早已铁了心的话，那么雅各的仆人、婢女、妻子、儿女早就没命了。因此是神降服了以扫的心。那么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人是与神为敌的，那么谁来改变神的心呢？假如神必不悦纳恶人的献祭，那么谁能替我们献祭呢？有一点我必须指出的是，没有人能改变神的心。很多人错误地以为父神恨我们，但圣子爱我们。不，父绝非像以扫那样心怀愤怒，非要杀了我们不可。不，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已经爱了我们，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但神的公义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神绝不会睁只眼闭只眼不施行公义。另外有一点，我必须在这里指出的是，假如没有神，公义正义就无从谈起。假如没有神，那么就必然是胜者王家天下。那些相信正义但不相信神的人，他们所鼓吹的正义本身就是没有标准的空谈而已。当然这是护教学的题目，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谈了。刚才我们已经指出，恶人献的祭为耶和华所憎恶，那么谁能来平息神的愤怒呢？谁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呢？ 人怎么能够来接近神呢？我们已经看到过了遮不住羞的无花果叶子，见识过了造巴别塔的徒劳，人用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想要来接近神。但是假如所罗门说的没有错的话，地上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那么每一个人的献祭都是为神所憎恶的，毫无例外。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呢？我们转向谁呢？你们大家当然都知道答案，这个答案唯有在基督教里才找得到。假如你有任何一点关于神的概念的话，那么答案就只有在圣经里才找得到。以弗所书5:2告诉我们，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献与神。整个人类都是有罪的，神不是不看人献的祭，而是看人献的祭为可憎恶的。但神子基督是献祭给神的馨香之祭。33:8-11，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吧。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了。我刚才说过，神到底用什么方法让以扫的心转变，我们不能确切知道，或许是20年的时间让以扫的愤怒渐渐的磨平了。对我来说，假如我因某人和某事发生上火的话，几个小时之后就会安静下来。我对自己有一个48小时规则，假如我与某人发生冲突或生气，我规定自己48小时之内不和对方接触。当然，这条规矩不适用于夫妻之间的关系，但是对有些人来说，时间越久，仇恨反而越深。不是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吗？我不知道神到底是怎么转变以扫的心的，我不知道以扫为什么和雅各亲嘴，但我确知这点是神转变了以扫的心，软化了他的心。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以扫手下有400人，只要他想的话，他完全可以收下所有的礼物，甚至拿走雅各的一切财物，让他饿死在沙漠里，这是很容易的事。但他没有这么做，以扫收下了礼物不是作为抵债赔偿，而是作为重归于好的象征。神接纳我们献祭也是这样，他所接纳的祭是一次献上完全满足公义要求的祭，然后他才接纳我们理所当然献上的，不是作为赎罪的祭，而是已经蒙了怜悯恩典之后所献上的。你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是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将来我们要来学习整卷罗马书，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保罗一章接一章的用了整整11章来阐述人因着神的恩典借着信称义，在清楚的知道了我们的神面前罪得赦免，被称为义，被接纳为神的儿女之后，他才说，所以你们要。平克说得好，神绝不会接纳你手上的任何东西，除非在你收了他的礼物之后。我们什么东西也拿不出来，我们所有的只有罪，神为我们提供了一切。33:12-16，以扫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以扫说， 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西尔去了。以扫主动提出陪同雅各一起走，但雅各提出了很好的理由，婉言谢绝了。他又建议留下一些部下护送雅各，雅各又一次谢绝，他还是心有余悸。雅各大概也不想再见到以扫了。这就使我想起了我们与神的关系，神修复了我们与他之间的破裂关系，他又邀请我们与他同行。太多的时候，我们却不愿让他到我们想去的地方去。神啊，感谢你的恩典，我就一个礼拜来见你一次吧，其余的时间嘛，你就别问我的事，别过问我的事了。这是一种悖逆的态度。彼得勉励我们要心里尊基督为圣，但我们常常只把基督限制在心里的某个角落里，远远没有在心里尊基督为圣。我们都必须为此悔改。33:17-20，雅各就往舒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舒哥，就是棚的意思。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抹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这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雅各本应该到伯特利去的，但他却在迦南人的舒哥住下了。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等到了35:5，我们就知道神并不要他在这里筑坛，神要他在伯特利筑坛，但他却在这里留下了。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向世界介绍神，但事实上我们把世界给搬进教会来了。雅各的这个错误决定和当初罗德的错误决定很相似。后来罗德将帐篷渐渐挪移到了索多玛，接着我们就读到他住进了索多玛，再接下去索多玛因罪恶太大而为神毁灭，妻子回头变成了盐柱，两个女儿又犯乱伦罪，酿成了灾难。我认为今天我们在基督教里最常听到的、最容易迷惑人的一个概念是我们的孩子送到世界里去，即送公立学校上学去传福音。我倒不是在这里要求大家一定要走进家庭教育、家庭学校教育的路，但是除了公立学校之外，教育孩子还是有其他不同途径的。你把一个7岁的孩子送去传福音，难道他能胜过30多岁的老师吗？你们一定失败。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是保护他们免受世界的污染。祝希望之之教会的大多数家庭都是自己家里教育小孩。译者目前所在的另一所 OPC 教会，每家也都是家庭学校，没有例外。因为今天美国的公立学校都是公开的无神论教育，在道德教育上更是每况愈下，甚至从小学开始就向孩子们灌输同性恋没有什么不好，是大家应该接受的等等等等。因此许多传统教会都反对基督徒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公立学校，但在主流福音派中还只是一部分人这么做，而在华人教会中则恐怕是闻所未闻了。在这件事上，华人基督徒和非华人基督徒几乎没有两样，最大的盼望就是让孩子进升学考试 SAT 成绩最好的学校，将来可以考上一流大学。当然上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在经济上的确有很大的差别，上公立学校完全免费，美国的私立学校几乎都是基督教或天主教办的，因为没有政府补贴，所以一般学费都较贵。不了解家庭学校的人担心的是一般的母亲能否胜任教育孩子的任务，以及孩子不上公立学校 接触其他孩子的机会少，是否会影响他们的成长？事实上，这两个都不是问题。首先，圣经明确的规定，神把教育孩子的责任交给父母，把孩子一个礼拜五天送进公立学校接受无神论以及许多违反神律法的道德教育，然后在礼拜天两个小时的主日学里希望把他们纠正过来，这种做法是违背圣经教导的。大部分的家庭学校都是以几家或十几家形成的小组，个人以自己的特长教，互补长短。目前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家庭学校教育网，每一个年龄组都有专为家庭教育编写的多种教材可选，进行家庭教育的人数超过了120万个家庭。我们所见到的那么多的家庭学校教育下长大的孩子，不但信主，而且都既有礼貌又健康活泼。很多家庭学校教育孩子一直到高中毕业，这样在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基督教世界观后，才让他们到社会上或上大学。这些传统的家庭一般都有3到5个孩子以上，白天哥哥姐姐一边自己学习，一边也帮助母亲疏导辅导弟弟妹妹。诗篇的作者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雅各在这里筑了坛，我们下面就会读到后来所发生的事。他的女儿被人奸污，儿子们叛逆，犯下大罪等等一连串的坏事。这里是一个人以自己的努力来建立一套宗教方式，结果造成了灾难。对我们来说，有幸的是，我们不是建造房屋的，我们就是房屋。神是设计师、建造师，我们是砖瓦，用来建造圣殿。耶稣是房角石，我们是石头。耶稣是头，我们是身子。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感谢神，我们是神所建造的。今天早上，我和一个弟兄谈起了受洗之事。我们从来不第二次为人施洗，只要他们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过洗的，哪怕是在罗马天主教受的洗，我们也不再为他施洗。我们不同意罗马天主教，但我们相信，无论那位神父的错误多大，神大过于他。让我告诉你们，我们在这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人施洗，但我们绝非没有错误。我们离无误相差108000里。假如你想要在一个没有错误的教会受洗，那么你就只好一直等下去。感谢神，是他建造房屋。只要我们认识到神是建造者，只要我们在他智慧面前低头，那么教会就仍然是神恩典的堡垒，是人灵魂得苏醒的殿堂。阿们。